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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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世归举颂。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掀开我们的讲表，请看着补充讲表第一页。补充讲表分成五个大部分，我们先看着第一前言的部分。我们研究八世归举颂，首先要了解这个现象是圆融的。佛说法，它是为了对治众生的毛病。众生的毛病有八万四千种，所以佛就宣说了八万四千的法门来对治它。法门虽然有这么多，可是大悲归纳起来可以分成两种。第一就是信宗，第二就是相宗。那么信宗跟相宗它是不一不异的，为什么呢？因为信是相家之信，而相是信家之相。信中都行法性之理，而相中都谈到这个事相。法性是圆空，法相是收有，那么性空相有它是不一不异。怎么说呢？因为性空是体，这个相有是属于用，体是体，用是用，所以是不一。而从体起用，用不离体，所以也是不易。这个就如同水跟坡，水是水，坡是坡，它的相状不一。而水有这个湿性，这个坡仍然有湿性，湿性的体都是一样的，所以相用有不同，而这个性是没有两样的。所以现象两宗它是不一不异。迷信的话就成相，加了会相的话就能够归性。怎么说呢？这个性迷了之后就成为事，而这个事呢，它是虚妄分别，一虚妄分别就幻现出万法来。所以总归起来，我们看到生了万象皆是为识所骗，所以说万法为识。这样我们迷了这个本性，它就换成万象。假如能够遇到善知识的开导，或者读诵经教，一旦豁然开悟，可以离去虚妄分别，泯灭人我，当下就能够转世成次， 而会向归心。所以这个现象它是互相圆融的。这是首先我们要说明的一点。接着我们说明本颂的重要性。过去弥勒菩萨他老人家苦口婆心，想要使人明白三罪为心、万法为识的道理，所以造了瑜伽师地论，来发明相中的法门。这个文非常的广阔，而意义非常的深深。瑜伽师地论啊，有一百卷啊。后来天亲菩萨考虑到或许哪里亏啊，这个亏其唐奥，不得其要领，所以就将瑜伽师地论的文把它扩略概括成为唯识三十颂。唯识三十颂成了之后，这个印度有这个十大论师，所谓的十大论师就是护法、护法论师、德惠论师、安慧清圣、欢喜净月、普遍圣光、最圣子、智月、这是十大论师。他们都各出自己的见解来解释唯识三十颂。那么这样子这个卷子就非常多了，卷子多就不胜其烦，所以玄奘大师他就跟许多法师来将这个十大论师解释唯识三十颂的这个文，把他的这个义理的精华所在把它汇集成罗合成一部的成唯识论。后来窥基大师又因为这个成唯识论有时间，学的人也难以得到他的这个宗旨，因此请他的恩师玄奘大师来这个扩及他的要义，将八个士就分成四运，每一运以十二句颂来加以说明，那么将五十一个新手都分派在每一个士之下，这样子条理就不紊乱。有这个八士规矩颂之后呢，成唯识论他的文虽然有十卷那么多，可是义理就完全涵括在这四十八句当中，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八士规矩颂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将天亲菩萨的唯识三十颂乃至弥勒菩萨的瑜伽师地论的这个纲领我们就抓住了，可见这个八士规矩颂的这个重要。那么研究八士规矩颂是我们进入大藏的大藏经的这个官僚所在，我们能够将八士规矩颂的义理能够完全了解，我们再来看藏经就可以入体堂奥。而且想要研究现象二宗，也应该由这个门而进入。 这是我们在为正式讲解之前首先要加以说明的。接着我们再看第二项，列举古来重要著述，就是大略的介绍古今以来重要的这个注解了。一，八事规矩补助，这里有二卷，是明鲁安法师普泰补助，那么是明朝，他字庐山号以安这位法师，那么他的法号叫做普泰，法名叫做普泰，所补助他。第二，八事规矩补助正义有一卷，是明朝西蜀沙门，西蜀就四川的西部了，西蜀沙门明玉这位法师所做的正义。第三部，八事规矩略说有一卷，明杜门沙门正回略说，正回是他的法号，那么明杜门沙门，这个沙门的意思我们都晓得了所谓的前随就是沙门的意思，前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这是，还有四心达本源，名之为沙门这是沙门的意思。明杜门，这个杜门呢或者是他的字号，或者是属于地方的名称，因为还没查出他确实的根据那么关于这个是不关要紧的接着第四，八事规矩送车，这有一卷，明真可沙门说明朝有一位叫做真可的这个沙门那么所述的。第五部，八事规矩通说一卷，明憨山沙门德清寿这一位我们就比较认识了憨山是他的号德清是他的法名，有憨山大师梦游记那么第六，八字规矩转世一卷，明宽山无鲁广义转世，明朝荒山就是庐山，也就是匡庐山，在江西省那么九江县南有一个这个庐山，一座庐山，五鲁轰之下那么广义是他的法名，但是憨山大师的侍者这位广义广义法师是憨山大师的侍者，他所转世转就是转机来加以解释。那么我们这一次讲解主要的就是依据这一部，依据这一部来讲解，为什么呢？因为这一部它的义理讲得非常的详尽周到。第七，八事规矩持节有一劝，明我意沙门秩序贼这就是我意，就是他晚年的号叫做我意老人明朝我意老人就是我意大师这位我们也比较清楚，他的法名叫秩序他字错非常多啦，有我意大师的全集，那么他所做的这个文字呢非常的简要，义理非常丰富。第八，八事规矩请说一卷，是清朝西府这个地方的禅师叫做虚州禅师所说的。第九部， 八十规矩送祝啊，也是啊，也是一卷啊，也是同前面这个人守住铁塔。第十，八十规矩送奖费等等，就等于其他没有列出来的，那么是民国的法师演培首讲的，也就演培老法师首讲的。好，以上我们就大略介绍过这个古来重要的著述，接着我们进一步说明第三科判。第三科判，大科分二，我们解释这这个八十规矩颂，它的大科分成两个，甲一就是题目，甲二本文。甲一的题目又分成三科，乙一所奏的颂品，所奏的颂品就是八十规矩颂。好，乙二能招颂人，这一首颂是谁所作的呢？是三藏法师玄奘作。我们有发给诸位这个颂的本文啊，有用毛笔写的这两章啊。那么三藏法师玄奘作，这是能招颂人。乙三能是颂人，因为我们主要依据的注解，就是所以前面所列出来十种的注疏里头是属于第六种，第六种名匡山无鲁广义转世，这个是能是颂人，这是题目。甲二本文甲二正式解释本文，本文分成四科，乙一前五是转成熟作自诵，有十二句。那么这个又分成两科，丙一前八句也是属于有漏章，也就是讲到凡情这方面的。丙二或四句是无漏章，转凡成圣了，已经成就圣果的情况。乙二第六是转妙观察自诵，有十二句。好，乙三第七是转平等性自诵，十二句。乙四第八是转大远近自诵，十二句。这个都跟前面一样，跟前面一样是什么？跟前面一样呢，就是说前八句都是属于有漏章，也是凡情，或四句都是无漏章圣果，所以叫做铜钱。好，接着我们进行第四了，别解颂文了，就是个别个别解释颂文。好，接着我们看出附表第一，附表第一以所造颂体当中，就是八十规矩颂，这个就是所造的颂体，对吧？那么我们就解释八十的义理，八十的义理，知以十门名之，我们以十门来加以说明。我们先看第一根源第一根源，我们请翻过来，就是第二章的讲表翻过来，有一个图有几个圈圈它这个图我们的维持简介呢也都有背诵过了，大家的印象很深那么这个图也很好的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图，那么说明这个根源。事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性，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那么真如本性在诸经里边所立的名称不一样，名称虽然不同，可是它的义理都是相同。涅槃经上叫做常住佛性，楞严经称作妙真如性，华严经 称作一真法界，心境啊就叫做实相，禅宗就称作主人翁，或者是正法眼藏啊等等了啊，可以说不胜枚举。那么首先我们说明这个啊，它也称作真如心啊。我们就着真如心来加以说明，什么叫做真如？无妄就叫做真，没有虚妄就叫做真，不变就叫做如。所以唯识论上说，真就是真实，显现它，显明它，不是属于虚妄。这个如就是如常，表示没有变异，都是恒常如此的。那么这个真实一切法啊，真实一切法而常如其性，所以叫做真如。这个真实常住不变的心，也就是我们现前啊，一念临知的性体，这个性体呢，它是圆满光明暂体常照，所谓集而常照，周而常停，它是不生不灭，究竟清净，是平等多变，具足一切功德智慧，没有什么的生死烦恼，离开一切迷情妄想，没有一切的尘劳过来。他呢不是一切法，可是能现一切法，他也不是一切相，可是不离一切相，是出世间一切诸法没有不是依靠他建立的。然而他究竟在哪里呢？他像个什么？他也不在内，不在外，也不在中间，可以说无去无来，无方无少，没有踪迹可寻，不是言语可以宣说。那么无形无相，无声无嗅，也不是青黄赤白，也不是长短方圆，不能用大小来形容它，也不能够用有无来称呼它。假如说它是大，它的大呢其大无外哦；假如说它是小，其小又无灭，很奇怪的。假如说它有，可是我们看不到，听不闻，听而不闻啊。假如说它没有的话呢，可是它却零零缺缺，应用周全。那么这个就是古德所谓的内外中间一种无，见上思维混大用。我们在建设纹身的时候呢，它的大用就这个圣贤啊，我们会穿衣吃饭呢，也是靠它的这个恩德嘞，不然我们也不会穿衣吃饭了。虽然是极然不动，可是却感而遂通，它能够应物随缘，自在无碍。它是诸穷三界横遍十方，三界就过去现在未来啊，十方就东西南北四维上下这样子。这个真如心呢，它是诸佛之所同证啊，我们众生之本有，诸佛悟了它而成就三的密藏啊，众生迷惑了它就成就三种的障碍。所谓的破障、业障、苦障、暴障啊。但是呢，再生也不增，再还也不减。我们终日虽然在迷当中呢，可是终日也不离开这一看。我们当日能够悟的话呢，而当日也无所得啊。心经不是讲无智亦无得吗？悟也无所得，因为它本有的啊，哪里有心得呢？所以我们生的时候他也不同生，死的时候他也不同死，他能够做我们迷或者悟所依靠。 那么不变迷雾，迷雾手转，这个就好比了。水呢，这个水可以随着寒气的因缘结成冰，它也可以随暖气的因缘又融成水。而在没有融的时候，何尝不是水？那么冰水虽然是不同的名称，它的湿性原来是一体的。所以虽然有迷雾的区别，我们的真心总是不变的。那么它是不变随缘，随缘不变啊。那么这是我们真心的一种啊奥妙的动态啊。诸位有没有体会了呢？这个要靠体会的。那么我们的真如心性原来是如如不动的，可惜啊，众生从无始劫以来啊，依恋不绝，早已经将如如不动的心性变成了动向。一动，你看这个表啊，旁边一变啊，一动啊就一变了，最初的一变啊，就是初能变，这个叫做阿赖耶识啊，性一变啊，它本来是如如不动啦。无始劫以来依恋不绝，开始有了动向，一有动向就入了阿赖耶识了，变成阿赖耶识了，这个是初能变啊。那么这个就是第八识，也叫做根本识。有这个根本识，这个前七识就由此转生出来啊，这个就是现迷为识的情形。这个就是四大根源啊，那么这个由初能变就有变成二能变，由二能变就变成三能变啊，就这样子这个延伸出来的。这是讲到第一门啊，第一门根源啊，明说明过了。这个八识的第二门能变啊，接着正式解释能变。能变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明是它有能力变现万法，所以称作能变。前面我们讲过，这个如如不动的心性，因为一念不绝有了初动，这个就是初能变，称作一俗事。什么叫做一俗事呢？就是一律而说，一时而说，变异而说啊。这个呢，我们的在八识唯识品会还有白法里边也都有提到过的啊。这是初能变啊，所以一俗事。再动的话呢，就称作第二能变，称作啊思量识，也就是第七识了，属于莫那识啊。什么叫做思量识呢？思就是思虑，量就是量度。思量第八识多为我故啊，就是思量第八识把它当作自我。又则他也很省思量其他各事呢啊，没有这种很省思量的意义啊，只有第七事会啊特别啊特别有这种意义，既很又省啊。那么很省思量的这个简别，在这个维持简介啊白话也曾经讲过的。这是二能变的情形。三动的话就称作第三能变，第三能变叫做了别尽识，也就是属于前六识啊。前六识了是什么意思呢？了是诸事的通明，它有了别啊，它呢能够了别这些出神的境界。那么为了鉴别第七识第八识啊，所以称作了别出神的境界，了别出境啊。 那么因为地七是第八识，它也有了别境界的功能，可是地七是第八识了别的功能比较微细，而前六识了别的功能比较粗显，所以特别来这样说明，了别境识就称作前六识，表明它是属于了别粗显的境界。那么有这三能变，就能够变现万法，所以呢叫做万法为色。因为宇宙人生生的万象都是我们这个事呢所变现出来的，所以叫做万法为色。这是解释第二门了，第二门就是能变了。接着我们再说明第三名义啊，第三名义。名义呢，前六识它是一根立名，第七识呢，它是相应立号，第八识是功能受称，功能受称。我们再说明。前六是怎么说一根六立名呢？好，那么一根就是个别依他的这个不共根啊，不共之根啊，所立的这个名称。那么在说明一根立名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等下也说明一下，我们也请看前面的这个表，这个几个圈圈的表，这个表呢，前六是它是一根六立名的，相烟是它是依靠着借着这个眼根，依靠着眼根来攀缘色尘。那么耳识是依靠耳根来攀缘生成，所以右边有一个一缘嘛，是这个意思。鼻根鼻识呢，是依靠着鼻根来攀缘相成。舌识就是依靠舌根攀缘未成，乃至意识呢，就是依靠意根来攀缘法成。那么我们再进一步来细讲。眼识它是依靠眼根攀缘这个色尘，这个尘有什么意思呢？尘有两个意义，第一是染污意，染污意啊，第二摇动意。第一种的染污意，因为这六种的尘境能够染污我们的真心，所以把它称作六尘，称作尘啊，所以有染污之意。第二，摇动意，这六尘常常在生灭变动，所以有这个摇动的意义。这个说过之后，那么眼识就是依靠眼根攀缘色尘来了别升起了别这一种青黄赤白长短方圆粗细高低光影明暗等等的作用，这个就叫做眼识。耳识是依靠耳根攀缘生成，生成呢有哪些那么就有这个可意生不可意生，可意就是属于顺的境界，不可意就是伪的境界。这个声音很悦耳的，属于可意可意生，不悦耳的属于不可意生。还有其他一切的言语音声风雷钟鼓等等，我们呢 啊，这个耳是能够了别这种种的作用。鼻是，它是依靠鼻根了别相尘，繁衍这个相尘来了别好坏啊，还有俱生和合。什么叫做俱生呢？有俱生的香啊，俱生像旃檀啊、沉香等等，他们是与生俱来就香的，这个叫做俱生香。另外一种和合香，和香像香水等等，他们是许多物品把它造成的啊，合成的这种香属于和合香啊，就是经过人工制成的。还有变异香，什么叫做变异呢？就是物质变异，由物质的变异而成就的，像水果生的时候呢啊，它没有什么香气，哎，等成熟了，哦，像苹果啊，成熟了就有香味啊，产生了，这是变异香。那么啊，等等啊，了别这些好恶啊，俱生和合变异等香的这个作用，是属于鼻识。接着舌是依靠着舌根了别味尘，啊，这个味尘呢有酸甜苦辣等等，有这些不同了别这些的作用啊，就是属于舌识。再来身是依靠身根来攀缘促成，而了别能暖色法痛痒饥渴等等的作用。接着我们再说明一根啊，意识呢是依靠着一根来攀缘法尘，攀缘法尘。这个法尘也称作法触，这什么道理呢？啊，我们加以说明。因为前五种的境界，就是前五层色声香味触，这前五层它呢各有它的范畴，它的范畴都有一定的，只有一追根守对的境界，它是普遍收摄一切诸法，它是无限的，所以特别以这个法触来称呼，因为这个法字就包括一切诸法，所以直接用法触来安它的名称。好，那么这个是法触，这个法尘也称法触。法尘有两种哦，第一种是心法，第二种就是属于色法。心法就是五十一心手，色法就是属于法触手色色，法触手色色色。好，那么法触手色色有五种，我们再说明五种啊。我们来写一下黑板了啊，写一下黑板，这个五种，我们再说明法触手色色有五种。第一种是极略色，什么叫做极略色呢？就是色法最为细的，这个叫做极略色。换句话说，就是分析色声香味触，眼耳鼻舌身等有质有形质的这些实色，而使令它到这个极为细的这个情形，这个叫做极略色。那么这个色法最为细的。第二，极迥色，极迥色就是色法最遥远的，也就是说分析虚空清房等无质的，没有这个体质的这个显色，而使令它到极少的情形，遥远看起来很困难啊，那么远远的看起来非常困难的这一种情形，就叫做极迥色啊，迥的迥远的这个意思了。第三层，色手隐色， 色受影色也就是属于无表色。怎么叫做无表色呢？那么这个它虽然是属于一种色法，可是这种色法是依靠思心熟的种子而建立的，无所表示，所以叫做无表色。那么这个就是属于依靠受戒，受戒的时候啊，所引发于身中的色法，引发于身中的一种色法，就叫做受所引色。第四，遍计所起色，就是来遍计一切诸法，也就是希望嫉妒一切诸法。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意识所显现的五根五境等等的这个影像，换句话说，就是由第六意识遍计一切诸法所显现的这个五根五境等等的这个影像啊，是属于遍计所起色，好像空花水月啊等等，都是属于遍计所起色。本来并没有这个空花，也没有水月啊，啊，水里哪有月亮呢？那么这是遍计啊所升起之色法，就是虚妄嫉妒升起的。第五，定所生自在色，这个就是属于定果色，也称作定果色。那么这个禅定所变的，由禅定所变的色声香味等境界，那么因为殊胜定力的缘故，在一切的色上啊变现，它能够在一切的这个色法啊，这个变现自在，所以叫做定所生自在色。好像这个菩萨，他入定所现的这个光明，那么就会看到一切的色相的境界，如同入佛光定，那么就有佛光发现啊等等，这个呢都是属于定所生的自在色。由禅定啊所产生的这个色声香味等等的境界，这个属于定所生自在色。这个就是说明法处所色色。那么这个法处所色色，这个都是由意识来了别的，了别这个法尘的这个作用。法尘呢有心法跟色法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讲到六是依靠着六根攀缘六尘的情形。接着我们进一步说明怎么叫做依根立名呢？我们要说明这个要分几个步骤来可以说明。第一个步骤，前五世所依的这个五根都是属于色法，第六世所依的这个一根呢是属于心法，一根也就是属于第七世，一根就是第七世啊。所以前五世所依的五根是属于色法，而第六是所依的一根是属于心法啊，这个不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前五是所依的五根虽然是属于这个色法，但是色法它又分有这个净色根跟浮尘根的区别。净色根也叫做圣意根，它是清净的四大，地水火风四大所造的。浮尘根又称作浮根尘，扶持净色根的